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湖南省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真相告诉亲朋好友，人们念真言都得了大福报。请听这位学员讲的故事。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身体有几种病，心绞痛、急性耳膜炎穿孔转慢性、手脚麻木、颈椎骨质增生、妇科病等，大小医院都看了没好，病越来越重，真是度日如年。一天有位同事到我家，拿来《转法轮》这本书叫我看。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病都好了。27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平稳地走到今天。在中共迫害的高压下，我没有被吓倒，天天照样学法练功，把大法真相告诉民众。我讲讲近几年发生在亲友身上的奇迹。我儿子的一个同事得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了。他在医院动手术，把肺切除了2/3，医生说恐怕只能活个把月了。当时他家里人还有同学都在医院里，听到这个噩耗都大哭起来，毕竟他太年轻了，才40多岁。儿子回家后给我讲了这个事儿，我对儿子说，你赶快叫他家人、同学、在场的人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出现奇迹。过了一天，我又把《转法轮》书拿去叫儿子的同事学法，同时让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现在10多年过去了，儿子同事的身体一直很好，他经常来我家，也总是说，我和家人都很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一命。我有个侄媳，结婚几年了没生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们夫妻都有病，所以没孩子。没办法，他们只好到另一家医院去做试管婴儿，花了几万元也没成功。有一年过年，他们到我家来拜年，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帮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又教他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很相信我说的。回家后就2个月，他们就打来电话报喜，说怀上孩子了，当年11月就生了一个女儿， 非常漂亮可爱，他们全家人都诚心感谢伟大的师父。早几年，我儿子臀关节积水四次，前三次臀内积水抽了就好了，第四次医生说必须做手术，全都准备好了。女儿回来告诉我说，我弟明天做手术。下午我就带着大法真相去了医院，告诉儿子，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了就不用做手术了。当时儿子的脚还不能下地，到了凌晨两点，儿子下床去小便，他的脚竟然不痛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医生叫我儿子去做手术，儿子说，我已经好了，不用做了。医生以为他在开玩笑，说，昨天都不能下地，一晚上就好了，怎么可能？我儿子下地走了一圈，同病室的人都说，真是好了。这又是一个奇迹，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了我儿子，我们节省了好几万元的手术费。今年3月12日，儿子的双腿突然肿了，晚上到医院挂急诊，在急诊室住了三天，晚上睡觉时，儿子突然气管堵塞，差点要了命，经抢救后转到重症病房，之后做了一个小手术，住了24天没有好转，非常危险，女儿说要求转院。儿子转院的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见到我就哭了，我说，你别哭，还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帮你，你会好的。他每天时时在念，很快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儿子在医院经过三次生死关，还有儿子的同事，我老伴儿，他们都是在危难时相信大法师父会救自己，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化险为夷，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他们，我们全家人都感谢师父的无量洪恩。我儿子和女儿经常买水果回家敬师父，每年过年他们都回家，首先敬上水果给师父拜年，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
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奇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医院是为人治病的地方，今天将讲述一位医生在医院里见证的不同奇迹，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医生，我爱生气，上火，身体很糟糕，三天两头感冒，得了很多的病，还有乳腺增生，长了包块。我经常吃药打针，后来一个月输两次液也不管用。为了治病，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身体也没有好转。1997年元旦放长假，朋友邀请我到他家看录像，说是讲佛法的。我一连去看了几天，是法轮功。之前我看过许多佛教的书，可法轮功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没看过的，却深深打动了我。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修炼不到半个月，身上的病全好了，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不治而愈了。而且我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
所以有超常的奇迹。我非常高兴，这更促使我要好好按照大法真善忍这三个字去做。我经常在晚上11至12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不给我串休时间也并不在意。以前的我贪小便宜，收患者给的现金10元、20元，给多少拿多少，还把科里 X 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现在我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有一次，一位从农村来的老人到医院看病，钱不够，我马上给老人60元钱。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也不生气。好几天过去了，我照样工作，根本没提这事。院长看我真不生气，就乐呵呵地把工资给了我，赞扬我说：“可以啊。”然而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公职，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我2年的工资。我们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我3次被抓，2次被非法劳教，我们流离失所长达6年之久。后来我原工作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我才继续了我的医务工作。有一阶段我在一家小医院工作，有一天妇科大夫买东西来看我，大意是让我配合工作。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做假报告，但我能配合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当时那个 B 超虽然不清晰，可我看到真相，马上就能断病。这位妇科大夫按照我的报告治疗，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想是因为我秉持着真善忍行医，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每到一家医院，我都郑重地跟领导说，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可我不打假报告，但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那里的老年人比较多，患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的也比较多，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非常可怜。我每每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的，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把医院的老人都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扶下床，有时给穿鞋，亲自推轮椅，把病人交给护士。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有的上领导那儿要求表扬我。有一天，一位40多岁的女士跟我说，大夫，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有大碍啊。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呀。她说，你不只是对我们好，对谁都好，你是不是有信仰啊？我说，是，我信法轮大法。他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讲爱。我说， 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对谁都好，没有分别。另一个女士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神佛来救人，我们的师父来了，传宇宙大法，救度天下苍生。有一些得重病的人，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会好，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儿做子宫复健检查，查出子宫肌瘤，瘤子很大，就做了手术，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发现有癌细胞。他找到我，一边哭一边说，沈阳医大让我全切，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我这不成男人了吗？我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你回家恭敬地念，多念，你一定会好，佛法无边。我看他有顾虑，就接着说，念四个月好了，你无比幸运，不好你也不吃亏，四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他同意了。那时是十月份，隔年三月他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他给我买了一箱奶，我回请他吃了一顿饭。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 B 超，主任在那儿坐，我在那儿看，来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说肚子长一个包块，看内科转到妇科。主任看后说，哎呀，还真有东西，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主任说，别做手术了，伤着肠子就麻烦了，上沈阳医大吧。这妇女伤心地说，我没有钱，我是嫁到这儿的，我和丈夫离婚了，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听她这么说，我十分理解和同情她，心想我得帮她。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她说，我可以帮助你，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她说没入过。我说那更好，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我说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练没了的。他说他没时间。我说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善报，你试一试吧，保证行。说完后，我送给他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并对他说，四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四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儿来一趟，证实一下你念这九个字的结果。三个半月时，这位女士来了，还去做了一个 B 超，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主任问，做手术了？他说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位患者看着我，指着我，对着主任说，我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想给他个见证，看到他身体好了，我非常欣慰，在心里感恩师父。还有一个17、18岁的小姑娘，做颈动脉彩超检查，得了颈动脉炎，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我问她治疗过没有，她说沈阳医大都去了，说治不了。我说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 阿姨听了都受不了，你学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救你。小姑娘说，她姑姑学法轮功，她妈妈不让她学。后来她妈妈也来做彩超，我对她妈妈说，你孩子病挺重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她。她妈妈说她不相信，我说，只要能救孩子，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错过你会后悔的。你让孩子在他姑姑家住几天，让他姑姑带着他学，看一看怎么样。他没表态。后来，这位小姑娘又来看我，她退出了少先队，表示自己做主，要跟她姑姑学法练功。事隔也就半个多月，小孩又来医院复查，两侧颈动脉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2/3以上。孩子激动地说，这不是奇迹吗？我执行医生工作时，发现像这样的事太多了，举不胜举。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可以把大法的福音传给有缘的患者，让他们得救，我感到无比荣耀。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90年代，我在我们乡政府的所在地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因为身体不好，艰难地维持经营。那时我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特别是脑神经痛，疼起来就一宿一宿的不睡觉，疼大劲儿了就撞墙。我被病折磨得脸上布满了皱纹，就像刀刻的一样。1998年，我的亲家跟我说了3次让我练法轮功。我一想，人家也是为我好，就上他家去了，在他家听师父讲法。我越听越愿意听，回家之后我就能睡着觉了，走路还一身轻。大法的神奇美好，我切身地体会到了。从此以后，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一次，我和同修开着电动车去乡下甩货，走到中途，看见一个老头拄着棍儿，一只眼睛瞎了。他的老伴儿得了帕金森病，挎着他的胳膊浑身颤抖，两个人在道上吃力地走着。都是10里8村的乡亲，看着都有点面熟。我一看他俩这个可怜，就把车停下来了， 走过去问老太太，你还信不信主了？她说还信呢。我说你信了多少年了？她说有年头了。我问好不好使呀？她说不好使，干信也不好使呀。我说我给你一个护身符，你就照着上面的字诚心念，也别求啥，病就能好。他想了想说行，说完就走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他，就想这老太太咋回事呢，还能不能有了。我马上又打住了这不好的念头。动了这一念之后，下个赶集日我在路旁就看见他了。我跟他说，哎呀，你这老太太，我可想你了，还惦记着你病好没好呢。他说你看我这不是好了吗？他拎着很沉的东西，跟以前判若两人。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了21天就好利索了。这是大法展现的奇迹，我们为众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而高兴。我的姑爷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部，他住在我的2楼楼上。有一天，一位拄着双拐的大哥来到这里修车，我一看他走路费劲，就说大哥，你等着我去楼上给你招呼修车师傅。在他等着修车的时候，我对他说，大哥，我告诉你点事，你相不相信？他说，大妹子，你说啥事？我说，我给你一个真相护身符，你按上面的字诚心的念，对你的腿有帮助，你也别求什么，没事就念。后来他真的按照我告诉他的做了，扔掉了双拐。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他开车回家，有一段路被大雪覆盖，眼瞅着就过不去了。这时对面又来了一辆车，躲又没地方躲，他把心一横，心想爱咋地咋地，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往前开，不知道咋走的就过去了，他自己都觉得神奇。其实就是世人认同大法好，大法就会展现超常的一面。我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常年吃药，药换了一种又一种，可就是不见好。我告诉她诚念九字真言，母亲相信了，念来念去，母亲的心脏病就好了，不再吃药。他活了97岁的高龄离世的，如果没有大法的护佑，他是不会有这么长的寿命的，这都是大法带给人的福报。这都是我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例，写出这些故事，以此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愿善良的人们都能同化大法，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 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 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德，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 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至议会，少行弯路。晋祠同辇，以礼陈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 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B 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 学习是倒数几名，必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必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